马太福音第26章第14节，当下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，说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他30块钱。那这个是有关于主耶稣被卖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在旧约里边有没有预言？有没有预表？
与我那个同吃饭的用脚踢我的大卫的那个。
哎，脚踢我，这个是大卫诗篇里面讲，对吧？那脚踢我，我现在讲的是怎么踢？他一脚踢出去30块钱，这个有没有旧约的预言？鸽子。
哎，那个卖约瑟的时候是多少钱呢？
卖约瑟多少钱卖的？多少钱一斤？穆恩。
等一下，穆恩出去了。
哦，穆恩出去了，那正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啊。
自己三十几张来的，37张
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我看看啊，卖约瑟是超级37张，你看看多厉害。真的是37张，多少钱卖的？37章28节，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讲定多少啊？20舍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了伊斯玛利，所以差10块钱。
讲到犹大卖主的一个撒加利亚书是通常用这个。
撒加利亚书怎么样？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他30块钱。作为我的工价，然后后来底下还说什么？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我又折断那称为连锁的那根杖，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。哎，这个是很清楚的什么预表跟预言？哦，这个可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在刚开始查的时候也说了，一定要回到旧约里面去看，因为别说他这里没写，就算他写出来，他也只挑了一部分来写。你往前前后面看，你看了才会害怕。这个三十块钱这个工价是怎么回事的？这你非得从这个第11章的第4节开始念才比较清楚。那时候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：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羊，买他们的，宰了他们，以自己为无罪。卖他们的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我成为富足。哎，这个有点像谁在讲道啊？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悯他们。耶和华说，我不再怜悯这地的居民，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，他们必毁灭这地。哎呦，这是讲到以色列国要受审判的。他说他拿了2根杖，一根称为荣美，一根称为连锁。等一下，他把那个连锁的杖给他干什么？折嘞。他以后就不再管这另外的一边了。这讲到谁啊？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耶和华废弃了他自己一部分的子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事很严重了。那三十块钱可不是随便讲的。然后后来在使徒行传，他们为什么去买了一块田啊，去埋葬外邦人，叫做血田，就是从这里来的，丢给摇户。那个钱呢，犹大后来出去，他后悔，他就把钱丢到圣殿里面去，记不记得？但这个被丢在圣殿这件事情有没有在这里被预言呢？有啊，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从这个殿中你要再拿出去丢给摇户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么坏的一件事情，耶和华却把说众人所固定的什么美好的价值，为什么是美好的价值？因为神整个做工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？把人最污秽、最黑暗、最残忍、最可怕的事情变成美好的事情。讲过吗？以前慧敏有一个墨西哥同学，他就说我不要信这个，因为他们从小是在天主教底下长大。他说 Christian 是一个 bloody religion。 其实他讲的对，他也看得对。你看你我们这边不是大家喜欢去看那个什么 Passion of Christ， 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有没有？你带一个不信主的人去看，他根本不知道你在看什么，他觉得这个好血腥好残忍，你们到底看什么？你带基督徒看，很多人就被感动的死去活来。其实他是一个什么 bloody religion，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偏偏他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工匠。所以这一段你看，耶稣既然要受害啊，那这个救恩每一个 inch 每一个细节成就，他都是有预言的。好了，那第二个又是比较难的问题了。除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 来问耶稣说，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？耶稣说，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，对他说，夫子说，我的时候到了，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，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这个很清楚了，我们都会背了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十二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。哦，他却没有说经上哪里。那我们的功课是什么？就要去找出来。哎哎，这个经上是哪里说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？那他不只是讲他去世啊，就有人要卖他。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这个就是刚才牧文所讲的，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对吧？还有没有别的地方？这真的是同桌吃饭的人卖他了，就是大卫的诗篇里面肯定有了。更难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他们正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拨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最得胜。这个桌上的饼，桌上的杯拿起来，这个有没有旧约的预言跟预表？这个应该需要有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对不对？
嗯，麦基洗德勒，
麦基洗德啊，还是鸽子厉害，我真的没想出来。小魏，你们神学院有没有读这个？
没有。
哎呀，每一次都是百发百中，我一问他就说没有。麦基洗德怎么回事？创世纪第几章？鸽子帮忙帮到底。
十几章啊，十四章啊。给亚伯拉罕拿了个应该几万。
哎呦，第几节？
反正快结束了嘛，第十来节。
真的，真的是创世纪十四章。十七节，亚伯兰杀败基达老马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，沙维谷就是王谷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什么饼和酒。哎呦呦，这个可厉害，这个饼和酒到底是什么谜底？什么地方解出来的？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给他解出来的。但是为什么这两件事情可以扯到一起？这里的解释了，你不能说光找出像，中间的道理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带着饼和酒啊，亚伯兰，而是谁啊？是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，这有意思了啊！
等父，
这里主耶稣在显明他自己是谁呀？
麦基洗德的等
子，哎，他是麦基洗德的等子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我们一般想说，哎呦，你来见麦基洗德，那不是亚伯拉罕带着酒和饼，这已经就够了。不不不，他刚好反过来的。主耶稣在这里是门徒给他酒和饼，还是主耶稣拿起杯来拿起饼来？是主耶稣。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呢，就是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场合啊？亚伯拉罕杀败诸王了，他回来，这是亚伯拉罕得胜还是失败的时候？得胜的时候。但是主耶稣这里呢，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门徒立这个约？那如果他是很明显的指到麦基洗德的事情，他还告诉我们什么？虽然他是被卖，虽然他就要被杀，被钉十字架，实际上是一个什么
庆功宴？
哎，这是一个得胜的事情，而且是麦基洗德出来干什么？迎接你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迎接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他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。他是杀败诸王的时候，圣经就是这么妙。你把它摆在一起，你要是摆对了，你自己会明白，而且你明白的时候觉得很清楚，就像你在讲，诚心发亮在你们心里面，晓得哦，这件事情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信的主呢，那个信仰的确据，不是从道理上，不是从神学上，也不是从一些逻辑上，更不是从这个世界上找到什么科学的证据，而是这些话以及我们心中的圣灵对到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像这个乌灵和土灵的大祭司兴起，那其实就在讲了我们的事情。那在这里边二十九节这句话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从你们喝新的那日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如果主耶稣不说的话，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事情？不知道。所以我说嘛，这些话又是哎，是劝诫性的，没错。就像主耶稣，家主要和仆人算账，哎，他不讲你不知道。十个童女迎接新郎，他不讲你不知道，这样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我父的国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喝那个新的葡萄汁，那个新的葡萄汁是不是还能不能叫最后的晚餐呢？不叫，那叫什么？那新的葡萄汁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婚宴。其实这个答案不错的。喝新的那日，这到底是喝什么东西？那肯定是羔羊的婚宴，对不对？婚宴天上的新酒，那个新酒，你虽然不能说跟主耶稣的血没关系，可是并不是为了使罪得赦了。赦罪这件事情已经干什么？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因为在我们到了那个新天新地，还需不需要再被赦罪了？不需要。我们既然得以进去，一切与罪有关系的东西，通通都脱掉了，对不对？哎。但是他为什么又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呢？我不再喝，可是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他为什么要特别讲述？他其实他这句话就是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哎，到我在父的国里面桶里面有新的葡萄汁可以喝，这样就好了。他为什么要加一句话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是什么意思？他到父那里去了。还有呢，鸽子，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时候到了。
时候到了，
是立约的血
啊，所以我就说刚才讲的没错嘛，你这弄多了就像刘军一样了，心里面就很清楚了。因为这是一次成就，这个血是什么？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。他还喝不喝了？不喝了。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坐席，包括以马忤斯的门徒，他把饼拨开给他们，可是他有没有再把杯给他们？没有。哎，他真的就没有。哎，好了，那现在真正难的问题，真正难的问题来了。OK， 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呐、啊，那最后的晚餐，这个主耶稣分杯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喝了没有？
喝了。
你确定？
不再喝了，就说明他已经喝过了。
这个有他的道理。他说你们拿着吃，你们都喝这个。他这个一在的话就有点问题。
对呀，前面肯定先喝了。
诸位父老弟兄，各位兄台，你们的意见怎么样？你们觉得主耶稣那天晚上吃饼没有喝这个葡萄汁没有？
没有，我觉得没有。
你觉得没有是吧？山东人觉得没有，河南人呢？
你单看前面的话是没喝，但后面就是你说那个债这了，不债了。
这不是我说，这是我们乃林贤德妇人说的。
那结合着那天晚上耶稣被捕了，那就应该是喝了。
什么叫做结合着那天晚上耶稣被捕？为什么说结合了？这结合的，这是党的话，党的话，这
应该是喝的。
那个镇江人认为怎么样？还有贵阳人认为怎么样？
我不知道。
你不知道？这个的确是不太容易的。这个存疑，哎，我们现在就慢慢去找答案啊。然后最后一件事情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主耶稣受难的每一个细节旧约都要讲好的，你完全要对得上，你对不上他就不是基督了，你知道这么严重的事情。这个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的是什么地方啊？旧约什么地方？
撒加利亚书。
又是撒加利亚书，13是吧？刚才是第几章啊？刚才是11。 现在是十三，
第七节。
第七节，哎呦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刀剑呐、啊，应当兴起，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。”哎呦呦呦，他讲到同伴呢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这还麻烦的是什么？所以我就说前后都要念嘛。十三章从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，这件事情指的什么而言的？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，这个太清楚了。这是讲到什么？这个是救恩的成就，对不对？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。所以主耶稣讲说，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。为什么？听掉了。再若有人说预言，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，你不得存活，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。所以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，就不要再说其他一切胡说八道的事情，包括什么法轮功啊，统统都是那个哎，像这个法轮功每年 Christmas就到休斯顿来演他们的这个神韵呢、啊，全美到处到处这样大做广告去，他们怎么这么多钱？邪灵邪灵，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，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，不再穿毛衣哄骗人。他必说，我不是先知，我是耕地的，我从幼年做人的仆人。必有人问他说，你这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？他必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这又是讲到谁啊？谁的两臂中间有枪啊？有枪伤啊？主耶稣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一切都是指着主耶稣讲的。但到底哪一寸指的什么事情啊？这旧约的预言不太容易念，因为有时候他在讲与神作对的，讲着讲着他又突然这个我呢又变成谁了？又是主耶稣了。之所以他这么难读，就是因为他是所谓的藏在里边的话。他说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你看，包括主耶稣啊，甚至保罗他们在引旧约的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他凭空就抓了一句，你能够大概知道他的意思。有的时候你很难呐、啊，这个我你他什么时候指着谁，什么时候指着谁，你搞得蛮糊涂的啊。可是这个话是不是在里边？的确都在里边，每一点都在里边。好了，但是你可以回家慢慢再去研究了。我们今天得停在这个地方呢。